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个人，你的自我形象如何啊？你怎么样看你自己？在英文里面有好多这样子的词，像 self image 自我的形象 ，self love 你自己怎么样爱你自己 ，self esteem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价值如何 ，self concept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观念是怎么样 ，self worth 你觉得你值不值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在现在把它全部统称为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一个人他如何看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是样样都行，处处高人一等呢，还是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抬不起头来，处处矮人一截？这个自我形象这个话题，这个课题是在西方这种教育中非常非常强调的一门所以都是鼓励人家要有正面的自我形象，要有优良的自我形象。所以在教育当中非常的提倡这个样子。那在心理学当中当然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治疗这个心理疾病都要用这种方法提高你的自我形象。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是不是在所有的教会当中有提到这方面的教导的都是正确而且合乎圣经的呢那我既然像这样子问的话，显然是答案是不是的有些教会他们的教导是非常世俗化的教导在美国南部有一个超级大教会，超大型的教会，每周有45000人去听讲道，去敬拜，45000人。他们的主任牧师是全美国一个最有名的牧师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牧师之一。他最会讲这方面的讯息，讲得让人家都是非常高兴，讲得让人家觉得自己形象越来越高。他们在全美国有超过50个电台、电视电台播放他的讲道。那所以我今天来试试看，让大家听听看他的讲道什么样子吧。我本来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祷告说我应该怎么样讲。我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很戏剧性的方式，就是都不跟你们讲这些前言，上来就开始讲他的道，然后一直讲，你们越听越高兴的时候，我突然跟你们讲说以上全部都是错的，这样可以有这个非常一下子震撼的效果，也许你就会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实在怕这个万一有些人迟到了，或者是没有听到我的某一句话，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当作对的了，真的去按照这个方法来操练了，那真的就是害了你们。因此，所以我还是决定就老老实实的，什么是对的跟你们讲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跟你们讲是错的，这样子你就不会被误导。这个牧师呢，他写这本书，教导他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听众，怎么样把我们的潜能、生命的潜能能够发挥到一个极致，能够最把我们的潜能发挥出来。其中他给了好几个步骤，其中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所谓健康的自我形象。另外一个步骤呢，就是说怎么样发掘我们的思想的能力跟我们话语的能力。我们发觉我们思想的能力跟话语的能力有多大的时候，我们自我形象就会大大的提高。好，所以第一点，怎么样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他说，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你真是很棒，你千万不要有蚱蜢心态。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将极大的荣耀冠冕戴在你的头上，所以你的头上有神的冠冕、神的荣耀，所以你是非常棒的人。神要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无价之宝，虽然我们的人都会犯错，可是不论如何神都爱我们，你可以充满信心昂首阔步，因为神无条件的爱你。然后他举了一个圣经的经文，他说你看诗篇第8章第5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就说神叫人比天使小一点，并且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神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你啊，所以你是很棒的人，你千万要把你自己看得很棒。我告诉你他是错的。诗篇第8章第4节第5节讲说，是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才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冕为啊，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说，人原来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真的是跟神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算不了什么。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人提高了，不是人自己就可以随时的看自己说我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我是最好的人，我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啊，他说，因为神如此的看重你，所以呢，你就要自己很看重的自己。那就说，所以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可是他忘记了诗篇，哦，不是诗篇，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那里，神说什么呢？神借着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神不是无条件的一天到晚的在称赞人，你是最棒的人，你是最好的人。神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心是很诡诈的，我们是很坏的，所以跟他讲的不是完全相符合的。接下来他说，神看你啊，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是胜利的，你是成功的，你是勇敢的，你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所以你要看自己是一个伟大成功的人。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当初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不是在迦南地，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然后回来以后，那个其中10个探子讲说，哎呀，不得了，那边的人又高又大，我们又小又矮，我们像蚱蜢一样。他说，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呢？因为他们有蚱蜢心态，他们觉得他们都是蚱蜢，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打仗，所以他们就输了，就进不去。可是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呢，他们就拒绝做蚱蜢，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蚱蜢，所以他们说，我们可以去打，我们可以打赢，我们是大能的勇士。因为约书亚跟加勒是这样，所以我们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可以打。这个又错了，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那里，他说这些探子说，哇，看到很大的伟人，这个伟人的后裔非常高大，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没错，他们报告说他们像蚱蜢一样。可是约书亚跟加勒他说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拒绝自己是蚱蜢？他们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可以打进去。约书亚跟加勒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他们对全以色列的会众说，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必应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述，约书亚跟加勒没有说我们不是蚱蜢，约书亚跟加勒说，对啊，我们很小，他们很大，的确啊，他们看我们是蚱蜢，我们也真的是蚱蜢啊，可是有什么关系呢？神要带我们进迦南地，神若喜悦，就必带我们进去那地，所以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你们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他可没有说，因为我很勇敢，因为我不是蚱蜢，所以我可以带你们进去。他说，我们本来就是那么小，他们本来就是那么大，这是事实啊。可是跟他打仗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些蚱蜢去打，是神去打仗。所以他不是因为自我形象，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自我形象太低，所以进不了迦南地。他们进不了迦南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好，第二个，他说神不会在意你犯错的，你在神眼中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你知道神怎么样看你吗？神不会去看你失败潦倒的时刻，神不会在意你犯的错，神只专看你做对的事情，所以神看你是美好的，他就看你那个好的部分。因此啊，你当然要有良好的自我形象哦，因为神看你很好嘛，神只看你好的地方，他不看你坏的地方。就好像你打篮球一样，有些人打篮球打得很烂的人，从头到尾都打得很差，可是中间突然有一两球他丢进了，丢得很漂亮，神就看你那两球而已，你整场打得差都没关系，你就是那两球打得好就好了，神只看你那两球。所以啊，神看你是这么好的，神不会在意你犯的错的。可是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9章24-25节那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人犯错犯的很多，犯错犯的很厉害， 神如果都不看人犯错的话，只看人犯好的部分，做好的部分的话，为什么创世纪这边会讲说，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与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的生物全都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全部被毁灭了。可是他说，你放心好了，神不看你犯错的，神只看你好的地方。然后他就说，所以你在神眼中是永远有价值的，你的价值永远是最高的，你不要看低你自己。接下来他就说，你相信什么就得到什么，你相信你会成功你就成功，你只要相信神，神就在会，神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用超自然的方法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新阶段的胜利。你只要有信心，你就会带来奇迹。所以现在你就要开始相信你会成功，你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就会把你除去一切的失望，你以前破碎的梦，你曾经受过的伤，你曾经受过的折磨，神全部除去，并且他会加倍的还你。所以啊，你的平安、你的快乐、你的成功都会加倍加倍的得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期待好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了。所以你就要相信，你要相信你看到哦，那个超自然的世界神在做工，所以到这边这个物质世界就成功了，我的事业就成功了。他说，你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为什么到那么老才有孩子吗？为什么撒拉到90岁才生孩子？他说啊，就是因为撒拉不相信，因为撒拉不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孩子，所以啊，他既然不相信，那就不能成功嘛。你要相信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所以撒拉他不相信，所以就一直不，所以神就没有办法让他们生孩子。一直等到撒拉90岁的时候，他终于相信了，于是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这是我从圣经里面看不出来的有东西。我不相信撒拉在77岁的时候，他说我不相信我会生一个孩子。反而到他90岁的时候，他说：“哦，我相信我会生一个孩子。”越老的时候，反而会越相信吗？不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跟撒拉为什么这么晚才生孩子？罗马书4:17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所相信的是叫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他在86岁的时候，他应该已经不能生孩子了。撒拉77岁的时候，应该已经不能生孩子了。可是神为了要让他们确定的知道他们是不能生孩子的，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说他们在生孩子这方面真的是已经死掉了，所以神再等了13年。到亚伯拉罕99岁了，撒拉90岁了，他们这两个人啊，在生孩子这上面真的就是死掉了，死人了，他们不会有了。可是神就叫这样的死人复活，叫没有东西变成有的，所以生出来一个小孩，以撒。不是因为撒拉不相信生不出小孩来，所以就生不出小孩来，等到撒拉90岁的时候相信了就生出来了。 不是。再下来他说，你要建立一个丰盛繁荣的心态，你要记得你是那至高神的儿女，你被造就是因为有丰盛的东西要给你。神不是要造一个平平凡凡的你，神造你就是要让你出类拔萃。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的能力，给你天赋，给你洞察力，神用超自然能力来帮助你，帮助你达到你注定成功的命运，你一定成功的。只要你心态相信就如此，你一定战胜一切的拦阻，你就会得到丰盛与繁荣。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啊，这个横跨大西洋在欧洲跟美洲这样子过来的这个航线，飞机航线还没有很普遍的时候，大家都只好坐渡轮。然后他说有一个人啊，他不怎么有钱，蛮穷的，所以他辛苦工作了很久很久，然后赚了一些钱，然后买了一张船票，然后呢把剩下的钱呢买了一大袋的饼干，然后他就上船了。在这个渡轮当中呢，在渡过海峡当中呢，每到吃饭的时候，这个人就躲在轮船上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啃饼干吃饼干。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躲在那边吃饼干，然后就被另外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终于有一天，那个人忍不住了，去问他说：“你为什么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在这边吃饼干呢？你为什么不到餐厅去吃呢？”这个人说：“啊，我没钱，我买不起饭啊，我没有钱吃那个饭，我只好吃饼干。”然后跟他讲话那个人说：“啊， 你不知道你的船票已经包括了所有的餐费吗？已经买了船票，所有的餐费都是免费的。然后那个人才说啊，我不知道，可是啊，已经到美国了，来不及了，一餐都吃不到了。所以这个牧师说啊，因为这个人没有一个丰盛繁荣的心态，所以他吃不到大餐。他要是有丰盛繁荣的心态的话，他早就去吃了。我告诉你，他不是没有，不是因为没有丰盛繁荣的心态，纯粹因为他太笨了。他居然不知道他的船票是包括了餐点。如果说这个人他知道他的船票是包括了餐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又躲到旁边去吃饼干的话，那他可能自我形象是有点问题。那个时候再来说他是不是没有丰盛繁荣的心态。好，这个牧师就第二点了，他说你要发掘你的思想及话语的能力。你的思想是非常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第一点，我们能控制我们的命运的，因为思想决定命运，所以我们能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命运。所以你要选择正确的思想，你只要有正面的思想，你就朝着这个正面的思想会趋向你的成功，你就会增加你所拥有的，你就会升级，你就会得到神超自然的祝福。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你就要想说啊，现在没关系，神把我关了一扇门，神一定会开一个更大更好的门给我，另外一个门是更好的。所以啊，你就要常常在想，因为你的思想要正确，所以你就要常常想，你要想说神啊，我谢谢你，我真是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做首领，你呼召我做头头，你不要我做尾巴，你也不要我做小喽啰，你要我做在上面的，你不要我做在下面的。你说啊，凡是我手所做的所有东西都必定胜利成功，所以主啊，我谢谢你，我是被祝福的，我是不能被咒诅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然后这个牧师举了一个圣经的例子，一个经文的例子，他说罗马书12:2不是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吗？所以啊，我们心意更新，我们心意更新就是我们要想，神啊，谢谢你，你叫我做头，你不要叫我做尾巴。神啊，谢谢你，你叫我升级，你不要叫我降级。这就叫心意更新。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就变化了，我们就升级了，我们胜利就成功了。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不知道，我在神学院就没有念到这种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2，他第一节说，用同样的经文哈，我用他同样的经文。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叫我们把我们全人献上给神，全人奉献给神，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去追求那些财富，去追求那些名利，去追求那些地位。我们向神心意更新，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像神。结果他把心意更新的变化说成是，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让我做头头，不要让我做尾巴。这是完全是滥用圣经啊！非常非常聪明，可以想出这种解释来。好，再下一点，他说你要有自信心，你一定要有自信心，因为神对你有信心，所以你要有信心；因为别人对你有信心，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就成了。所以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我以前在大学打篮球的时候，我们那一队不是很厉害，另外有一队非常厉害的，可是呢 somehow 我们就进入了决赛，我们进入了决赛就跟那一队很厉害的人打，本来我们应该打不过他们的，可是呢打来打去了就打成了平手，剩下最后几秒钟了，只剩下最后几秒钟了，那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进攻机会，所以我们就叫了一个暂停，然后我们队友就商量了怎么打。他们队友都说叫我投那最后一球，他们对我真有信心啊。可是我说我从头到尾还一球都没投，我打到现在还没有投过一球。那他们说就是你去投啊，所以队友真是有信心。好，所以我有信心就上去了。上去了，等到这个球一传给他，那个对方一个人来防守冲过来，他说那个人比他高45公分，站在他前面手一举，把那个整个篮球架都挡住了，他连篮球架都看不到了。他说可是我有信心，我就一丢，那个球就咻从对方那个人的手上飞过去，然后就唰就进了，他们就赢了。他说你看，就是因为我有信心的关系，因为人家对我有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所以就成功了。其实在我看，他队友为什么要叫他投那一球呢？就是因为他太菜了，他从头到尾一球都没有投，所以他们认为对方不会来防守他，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对方防守得紧紧的，没有机会出手，所以人家要叫他来投，因为没人守他嘛。 所以他说，因为对我很有信心，所以我会成功。所以他说，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我当初在这个教会当会友，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就对我很有信心。我太太跟我讲说，哎，你很棒，你真强啊，你以后一定会当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他说啊，我当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太太说对。他太太说你非常厉害，你的潜力非常强，你一定会当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说我那个时候连讲道怎么讲我都不会了，可是因为我太太对我这么有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你看现在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了，这就是因为我有信心的关系。可在我看来，他为什么成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很简单，因为他爸爸是上任主任牧师，这是我猜的。所以他说，你只要有自信心你就好了，你只要有自信心。他说因为神对我们深具信心，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欠债的时候，你只要对神有信心，神就会跟你讲说，你不但可以把欠的债全部还光，你还会有很多钱可以借别人。你生病的时候，神就跟你讲说，你必定恢复健康，你放心好了。他说我们就像一个电脑一样，所以你要输入正面的程式，就会输出正确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要输入正面的程式，就要想说，因为我很厉害，因为神对我有信心，所以我会成功。他说有个小孩子练习打棒球，自己练习打棒球，他一手拿球一手拿棒子，球这样一丢然后就挥棒。所以他在练习打棒球之前，他就那个小孩子就想说，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打击者。所以球一丢一挥棒，挥棒落空一好球，然后小孩就在想，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打击者，一丢一挥棒又落空两好球，小孩子继续想，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打击者，球一丢一挥空又打不到，又挥空三振出局。然后那小孩子就坐在地上想了一想，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说，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投手。然后这个牧师说，你看他这个思想态度多么伟大，真是正面啊，所以我们要学他的思想态度。他说神设计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设计成为胜利的，我们的生命被神设计就是设计成胜利成功的。所以他举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生命记30章19节是摩西那时候在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这牧师说，你看生命记30章19节不是说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吗？你要拣选生命的意思就是你要拣选神已经注定好给你那个胜利成功的生命，你就要拣选这个生命，所以你就会得到胜利成功的生命。生命记30章19节根本就不是在讲这个东西。生命记30章19节是摩西跟那些会众讲说，你们要谦卑一下你们自己，你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们要顺服神，这样子才叫做选择生命。结果他把他说，你看神就是要给你胜利成功的生命，所以你要选择生命。然后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神随时随地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所以你一定赢的，你要记得神站在你这一边的。可是约书亚记这边说，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已经进了迦南，然后要跟迦南地这些各民族征战的时候，他说有一天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那里，他突然看到一个人 手里拔出来的刀站在那里。然后约书亚就问那个人说，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就说你是帮我的还是帮他们的。结果那个人说，不是，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元帅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啊，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约书亚问这个神派来的人说，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在他们那一边？那个人说，我都不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耶和华元帅的军队。然后约书亚说，哦，我照你的吩咐。所以约书亚站到他这一边去了。所以神不会站在你这边或站在他那一边的，是我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这个牧师说，你不要怕，因为神站在你这一边。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讲说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接下来他说话语的能力， 你要知道你讲话是非常有能力的，你讲出来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早上起来，你就站在镜子面前，对着镜子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神在我生命中有伟大的计划，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受到偏爱的，神的祝福充充满满了我，所以我每天做的事情都顺利成功，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就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这样讲。他说啊，不久以后你就真的顺利成功了，因为话语是有力量的，你要相信话语的力量。你就继续讲。所以他说，我们讲话，我们说话不是用来描述你的困难的。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用说话来描述你的困难，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多困难啊，我多困苦啊，你用说话来说你通过了困难。你只要说，主啊谢谢你，你帮助我通过了这个困难了，主啊谢谢你，你给我开更大更好的门了，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丰盛荣耀。他说你讲话，你不要去管你的困难，你不要讲说我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说你通过了，你就说你很有力气就好了，你说你一定成功了就对了。所以他又引用圣经了，他说约珥书三章十节那里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所以我们软弱，我们就要说神啊你帮助我，我有力气，我一定通过的。所以我就要开始说，我是快乐的，我是蒙福的，我是完整的，我是医治的，我是被医治的，我是顺利的，我是繁荣的，神总是让我胜利的。所以他说，朋友们，在你们的嘴巴里面是有奇迹的。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世界，你想改变你的生活，你先改变你说的话。约珥书三章十节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完全不是这回事啊。那个地方是在讲说，神要审判列国了，天下的列国列民要被神审判了，可是偏偏有些人呢，他不服神的审判，他要起来对抗神，他说我不让你审判。所以连那些很软弱的、那没有力气的人都拿起刀来对神说，我不让你审判，我要跟你对抗。那个约珥是在写一个讽刺性的言语，他就说神到末日审判众人的时候，偏偏还有一些人不自量力，还不肯 不顺从让神审判，还要拿起刀来跟神对抗。所以那些人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是约珥用一个讽刺的说法在说那些被审判的人。结果他说，他用在这里，他说你看圣经上说，你要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所以你不行的时候，你没有力气的时候，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说我是有力气的，我会通过的，因为圣经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然后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讲话的例子，讲话是多么有能力的例子。他说啊，他妈妈在20多年以前得了重病，非常重的病。然后呢，医生诊断的结果跟他讲说，你妈妈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他们全家人听了这个诊断以后，说我们马上拒绝医生的诊断，我们不相信这个医生的诊断，我们马上说 no， 你的诊断不对。然后呢，他妈妈就回家了。他妈回家以后干嘛呢？在那边走来走去，每天干嘛？大声说，我会活下去，我不会死掉，我会活下去，我不会死掉，神大能的作为在我身上，我会活下去，我不会死掉。然后这个作者说，我看我妈妈真像是看一本活的圣经在那边走来走去。我这边看了半天，我也看不出来像一个活的圣经。他说我会活下去，我不会死掉。然后结果呢，果然他妈妈好了，他妈妈好了，到现在又活了20多年了。他说你看，这是话语的能力，因为我妈讲话讲出来的能力。所以他说，他妈妈把圣经里面所有关医治的经文全部弄出来，然后每天重复的在那边念。他常常说，他妈妈常常说，神给我长寿，神满足我的需要，神有他的救恩，神给我长寿，神满足我，神给我他的救恩。他现在他说，他妈妈每次在外面只要经过坟墓的时候，他妈就会突然大叫说，神给我长寿，神满足我，神给我救恩。他说啊，这个牧师说，你看这就是说出神话语的能力，你把神的话语说出来了，你就得到了。他不是这个牧师，我要说明了，他不是所有东西都，他什么东西他都说是神说的。他说你说出神的话语，你就会得到神的话，神的话语的东西。他不说你说，他没有说，你懂我意思吧？他没有说你随便说什么东西。他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算成是神说的。他说我会有勇力，他说这是神说的。他说我是丰盛繁荣的，他说这是神说的。他说我不会死掉，我会健康长寿，他说这是神说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神说的。 啊，所以他这个牧师他是说，你们只要说出神说的东西，你们就一定得到。那他举的这些例子，他都把它归诸于是神说的。那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举了很多，就是都跟大家讲了，神不是这样说的，神几乎没有一样事情是跟他说的一样。所以呢，对于生死的态度，他妈妈，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妈妈又活了二十几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啊，这个我不能做任何的价值，我不能做任何的判论断。很感谢主让他继续活下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是不是因为他妈妈在那边说，我不会死，我会活下去，我不会死，我会活下去，这是神说的，所以他就活下去了？不是，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这样教我们的。传道书三章二节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完全不是我们掌握的。生的时刻，到该生的时候就生了，到该死的时候就死了，是神在掌管。生有时，死有时，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叫，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会活，我会活。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赏给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当神哪一天要收回去的时候，就收回去。给的是耶和华，收的也是耶和华，不是我在他面前叫我要活，我要活，就活了。好，接下来他又再说一个，他说啊，你光是不说负面的话，哦，刚刚忘记了一个，上面这一点啊，那个话语的能力那里，他说讲出来的话是大有能力这里，他最后说啊，他说你只要把事情用话语讲出来。你就把那个事情讲成功了，懂我意思吧？他说，你只要把那个事情用你的嘴巴的话讲出来，那个话就被那个事情就因为被你讲出来，那个事情就成功了。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哎，你只要把这个事情用你的话讲出来，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哇，他居然会说这是属灵的原则，实在很厉害。他说，如果你常常说好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好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常常说好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发生在好身上，你的好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上地下只有一位他说出来的话会成功的，就是神自己。像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即使是我们说的真的是神的话的话，我们试试看，我们说要有光看看是不是就会有了光，我们可以试试看，即使我们真的是说出所谓神说的话，何况他所说的神的话都不是神的话。好，现在再下面一点，他说你光是不说负面的话是不够的，你只是不说负面的话这是消极的，你一定要说出正面的话才有用的。所以呢，你可以将好的事情、棒的事情带进你的心中，就是你要说出正面的话。所以他又这个用圣经了，他说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心里相信你会成功，你心里相信你会胜利繁荣，你嘴巴说出你会胜利繁荣，你会胜利成功，你就真的胜利成功了。这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会得救啊，你就会成功啊。他真的是很会用圣经，我真的是被他打败了。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是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把我们的罪都洗去了，所以我们嘴巴里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跟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罗马书十章十节的意思。可是他说，你只要心里相信你会成功，你嘴巴说出来你会成功，你就真的成功了。这是罗马书十章十节的意思，被他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说，你心里相信什么东西，你就要讲出来。比方说，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就说，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你在诗篇里面答应了我，说我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死的。因此，所以我宣告你的作为。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你在诗篇中答应我，我可以活下去而不会死。知道吗？这就是他的方法。他就说，你讲的话其实是神说的话，你把神说的话讲出来，因为神答应你不会死的， 神怎么可能答应我们不会死呢？神要是真的答应我们不会死，现在地球上不知道多少人了。所以他说，他抓住诗篇里面的一个节，然后就说这是神说的话。诗篇是诗歌体，用一些东西来形容一些东西，来描述神的恩典。神没有答应我们不会死，所以他就说，你只要大胆的宣告，你如果经济上有困难，经济上有困难，你就宣告说，我手经过我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发达，都会胜利，都会成功，因此啊，你就会开始胜利成功了。他说，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健康，你想要有财富的话，你光是相信你会有健康有财富，你光是思想你会有健康有财富还不够，你还要讲出来，你要讲出来。所以话语是讲出来才有能力。所以他说，现在让我替你们宣告一些事情。他说，因为我是主任牧师，所以你们是会众，还有你们这些观众，还有你们看我书的读者，我替你们宣告。我意思就是说我祝福你们啊。他说，我帮你们讲出来一些话，让这些话在你们身上可以成就。所以他说，我宣告你是蒙福的，你会成功，你会有超自然的力量，你会升级，你会有属天的保护。我宣告那些曾经对你发出的咒诅，曾经打击你的邪恶的力量，曾经打击你的负面的力量，这些言语，这些力量全部都被摧毁。我宣告你在这个城市是蒙福的，我宣告你在这个国家是蒙福的，我宣告你出去是蒙福的，我宣告你进来是蒙福的。我宣告凡是经由你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胜利成功，都会繁荣。我宣告你是蒙福的。那通常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全场鼓掌的时候，哇，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好处。你们听了如果觉得奇怪的话，那我也觉得奇怪。有上百万的人喜欢听这样子的话，成千上万的人，电视上超过几百万的人喜欢看这个电视节目，因为他讲得太好了。蒙福不蒙福，圣经上有讲，跟他讲的不一样，不是他来宣告谁蒙福谁就得福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到十节那边跟我们讲了什么样的人会蒙福的，这是神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仁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这些人是有福的，不是像他这个样子。我是主任牧师，我宣告你有福了，那你是谁啊？我不管你是谁，反正你只要有正面的思想，你只要有自信心，你只要有丰盛繁荣的心态，你就有福了。我看不出来，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到底他是根据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这些就是举这么多的例子，让你们知道有很多教会在讲这种福音的，很多教会在主日讲台的时候就是讲类似这些东西的，所以大家就听得很高兴的。所以你可以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听得很高兴，还是你听了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不太符合圣经。所以我把左边这一段说是这个大牧师说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牧师，不得了的牧师，这个大牧师说的这些话。然后我们看右边这半边，圣经怎么说的，我们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我们自己，真的是像他这个样子就说我是注定成功的，因为神把一个很漂亮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我是注定胜利成功的，是这样子吗？圣经上有三段地方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自己，这是刚才张芬跟比利念的那三段经文。第一段在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一节，这里讲到新人与旧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常常会讲说我们是脱掉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们会这样讲，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什么叫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吗？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观点，认为说我们成为新人以后，可是我们还会常常犯错，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做错事情，我们仍然会讨神的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旧人仍然有一部分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是新人，可是有一些旧人在我们身上，所以呢 somehow 我们是半新半旧的人。 因为这个旧人老是摆不脱，我们的老我老是会有一些会发生一些作用。所以呢，这个好像新人跟旧人之间永远在那边挣扎的样子，永远在那边斗争，不断的斗争，然后吵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我自我形象不会好，因为我随时都会犯错嘛，所以我自我形象不会这个非常的这个抬头挺胸。圣经上其实不是这样讲的，新旧不断的挣扎，永远没有结果。这个是西元前以前柏拉图就提出来的思想，柏拉图提出来二元论，那当然他的二元论是这个肉体跟精神的二元论。然后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二元论变成了光暗二元论，光跟暗，善跟恶，就是说宇宙间有两种力量，光跟暗，善跟恶，这两股力量在那边冲突，在那边打仗，从亘古打到永远，这个善跟恶永远在打仗，有的时候善赢，有的时候恶赢，打来打去打不出结果来，这就是叫做善恶二元论，或者是光暗二元论。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到底谁会赢。可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样子，圣经也说有两种力量，没有错，善的力量跟恶的力量，可是善跟恶之间的冲突早就解决了，耶稣基督早就打赢了，撒旦早就输了，这个在宇宙间，在永恒里面已经决定了，这是已经定的事实，耶稣基督早就战胜了撒旦，打破了他的死亡的权势，打破了他罪恶的权势。所以虽然这个恶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一直还有，可是他早就被打败了，只是我们还在等待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同时也就是神在等待很多人的认罪悔改，神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到他那里去。所以神还没有把最后的日子带来，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我们还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还会发生一些这些挣扎的事情。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半新半旧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面看，我们不是半新半旧的人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旧人不是说我是旧，我有一个旧的身体加上我一个旧的灵魂是旧人，新人是我有一个新的身体加上新的灵魂是一个新人，不是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最简单的来讲，新人与旧人就是重生与没有重生的人， regenerate 的人跟 unregenerate 的人，重生跟没有重生的人。所以你一个就是重生了，生出来了， or 你还没有生出来在里面，所以不会有半生半不生的啊，生产过程反正一下子啊，就是一个就是生出来了， or 你没有生出来，所以你要不然就是新人，要不然就是旧人，你不会有又是新人又是旧人的。所以旧人基本上指的是一个人他生活在撒旦的罪恶权势之下，整个的这个生活的权柄是被撒旦控制的，他的全人的各个层面，比方说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他的动作、他的言语，整个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受到罪恶的污染，他没有权利选择不犯罪，他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他整个人全面而言是受撒旦控制，生活在罪恶的之下。我们要再注意一下，圣经里面讲的罪不是杀人放火。从刚刚这个描述起来，你说哟好厉害哦，这个旧人是完全的生活在撒旦的权权柄之下，那我显然不是，我可不是被撒旦控制的。我按照圣经的观点，你一个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或你生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没有第三个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也就是说，任何不符合神心意的一点点自私、一点点嫉妒、一点点贪婪、一点点这个说别人坏话，这些都是罪。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让我永远不嫉妒，让我不去恨人家，让我不去背后说人家坏话，让我不去贪婪这个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救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我们不要犯罪的，所以这叫做救人。新人相反的，就是指的这个人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度了，他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撒旦与罪恶的权势不能再控制他了，不能再控制他了，他已经不是撒旦跟罪恶的奴隶了，所以他开始靠信心而生活，然后他不断的靠信心而生活，他整个人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之内，是在圣灵的管辖之下。好，所以这边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那边，三章这边讲到第九节说，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脱掉了就是脱掉了，穿上了就是穿上了，不是说我一个袖子是旧的袖子，另外一个袖子是新的袖子，没有这个样子。也不是说我脱掉了以后我穿上新的，可是我里面包的那个还是旧的啊，不，没有。这个圣经它不用这个观点，它就是脱掉以后就是那个旧的都不见了，穿上去以后这个整体就是一个新的。好，没有说我里面那个身体还是旧的，圣经没有这个观念，它就是你穿上新的以后，你这个整个人就是新的了。然后呢，在罗马书六章五到十一节，这边没有念啊。罗马书六章五到十一节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是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旧人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了，跟耶稣一样，钉上去以后就怎么就死了嘛，死了就死了，没有了。所以不会有一半旧人在我身上，那个旧人已经被钉死了，死掉就死掉了。然后他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就比耶稣基督同活，活了以后就又活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真的活了。所以活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新人了啊，不是没有，不是说你一半旧人还在里面，不是说我活了以后我的这个肝脏是旧的，我的肺脏是新的，不是说我的脚是旧的，我的手是新的，没有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这边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新的。那因为这个是新的，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不怕，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有正面的自我形象。所以不是说我们是半新半旧，也不是我们不新不旧。那到底 OK？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变成新人以后还会犯罪呢？这个事情等一下再解说。好，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段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看我们自己是新人，这是我们应该看的。第二个，生活在神的灵的里面，这是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那边。这边讲到肉体跟圣灵啊，生活在肉体里面的跟生活在圣灵里面的。所以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这个肉体跟圣灵不是指两个，不是指两个东西哈，不是指我这个肉身，然后圣灵这个东西，不是指两个东西。这个肉体跟圣灵是指两个范围，两个势力范围，两个范畴啊，两种不同的纪元，两种国度啊。你用两个范畴来讲，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讲。所以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本来的生活方式一定是根据我们的天性，我们生出来以后一定就按照我们的天性而活。我们天性是怎么活的呢？我们的天性就是要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而活的。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肉体欲望，所以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想。所以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是典型的自我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典型的自我中心，就是为自己而想。可是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不是只有中国人这样子，全世界的人都这个样子，都是为自己打算。好，最多可能为我爸爸妈妈想一想，最多为我儿子女儿想一想，那就是都是为了自己嘛。所以为了自己的肉体的欲望而的需求而生活，这就是原来的生活，我们原来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呢，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听神命令的，你绝对不可能是会服从神的，因此你绝对不可能是属于神的国度的。所以只要你不属于神的国度，你就属于撒旦的国度。所以我们按照我们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按照自己的欲望而活，我们就是属于撒旦的国度，因此我们就是被奴役的。可是现在呢，如果耶稣基督带来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圣灵里面，可以有真正的自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中文翻译得很好，你们如果这样子就那个样子，也就是说这是个应许，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的话，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不会被他打败了，我们就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控制了。这里不是两个命令，有很多英文把它翻译成两个命令，翻译成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你们不应该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样就是两个命令。 可是事实上它不是，它是一个应许。神答应我们，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肉体跟情欲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势力在那边斗争，跟刚刚那个光暗那个一样。可是结果已经定了，不是永远打不完的，结果已经定了，圣灵已经打赢了。所以加拉太书5:17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情欲，交托给肉体的欲望的话，那圣灵就不能管我们，因为我说我要当撒旦的小兵。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圣灵的话，那肉体的情欲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因为这是神应许的，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不是一半肉体一半情欲。这个加拉太书5:24说，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上去了，已经死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不可能是半肉体半圣灵。好，因此你要不然就是属于肉体，要不然就是属于圣灵。这边是个很重要的应许，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它。我们为什么这么苦？这个好像永远打仗打不完的样子，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这个肉体的私欲。可是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只要靠圣灵的话，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去对付这个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的。所以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打，有圣灵的力量在那里。好，第三段经文，好，这边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因为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才有正面的自我形象。我正面的自我形象是因为我可以站在神面前。好，第三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17-20，他这边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新造的人啊，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或者是 new creature 啊，就翻译成说新的创造或者是新的生物啊，就这个很清，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带来一个崭新的另外一个国度。我们如果进入这个国度的话，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是新的生物。可是你要想说，哎，奇怪，神没有另外造一个东西啊，神在这个创世纪这个六天的创造已经结束了，神的创造的功已经结束了，神没有重新再拿起泥巴来再另外弄一个东西，再另外吹一口气说，哦，这个是跟亚当夏娃不一样的人，这个是新的创造，没有这样子的。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就是亚当跟夏娃，我们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代，就是同样的人。他没有再新创造另外一种人，他也没有创造一种多的一种新的生物，他没有。可是圣经这边又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新的人，我们是新的创造，我们是新的生物。这个好像在话语上很矛盾，其实观念上非常容易理解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人竟然是江洋大盗，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一个大慈善家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呢、啊，可是你就说，哦，这个人已经变了，对不对？所以就说，他明明还是那个人，他不是把手切了换一个手，把脚切了换一个脚，所以他变成新的创造，没有，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可是我们都说，哦，这个人已经跟人家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是一个新人。这观念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听起来很矛盾，可是又很容易了解。啊，神没有把我们这个。就是记不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一口气，所以我们有灵性。神没有说再吸一口气把我们这个旧灵魂吸掉，然后重新吹一口气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魂，所以我们变成了新的人了，没有啊。所以我们变成新的创造了，没有，不是。我们原来身体还是旧来的身体，我们灵魂还是原来的灵魂，可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了。为什么？因为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变成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原来我们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现在有耶稣基督，所以变成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句话很重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儿子的话而活。所以加拉太书2:20跟我们讲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明明就是我啊，我没有变成别人啊，我还是我啊。可他明明他又说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就很清楚了，我还是我，可是三号我就是不是我了，我这是已经新人了，耶稣基督住进来了，在我心里面了，所以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人了，跟原来耶稣基督不在我里面那个人看起来表面上或者是这个身体结构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可是整个人就变了一个人了，这就是新创造的概念，新的生物的概念，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我原来那个按照我老我而活的那个人了，那我要让耶稣基督一直住在我里面呢，我就必须一直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也是很有意思。你说相信就相信了，没有，有的人相信了，又不相信了啊。所以这个他这边用说，所以他说我如今生活在肉身当中，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为一直信神的儿子，因为不断的信神的儿子，因为我决志信主那天开始信，然后我就一直信，一直信，一直信，每天都信，所以我才能让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啊。因此，这个新造的人就是这样子的观念。可是因为凡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类，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生物，所以我们就看不起别人，说啊你是旧人，你不是新人，所以就看不起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篇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救恩而在耶稣里面变成了一个新人，所以我们变成新，之所以能变成新人，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结果，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而赚取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变成新人，因此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没有，不是我干什么了，所以我不会因此而看不起别人。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边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就是骄傲跟谦卑，属灵的骄傲，我觉得我属灵，我了不起，我是新人，你是旧人，我是 新创造，你是旧创造，这就是骄傲。可是归荣耀给神，是因为神在我身上，所以我才能够有今天，变成一个新的创造，那么就是谦卑。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大坏蛋，所以他的自我形象是起始于负面的，是坏的，因为我是个大坏蛋，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自我形象这么好，我做了别人的榜样，别人要看我来做榜样来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我现在是正面的自我形象，可是哪里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工作，不是因为我干嘛了，我就是那个罪魁，或者我就是那个罪魁，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这个样的工，所以我变成了别人的榜样，因此我正面的自我形象变，就是自我形象变成正面了。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为什么可以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讲到，不管什么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啊。他这边讲了很多，说患难啊、刀剑啊、困苦啊、逼迫啊、饥饿啊、赤身肉体啊、危险啊，这些东西能够把我们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吗？他说都不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创造、新的 creation，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好，那我接下来就再讲一下，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犯罪呢？既然我说我们是新人，不是犯新犯旧的人，为什么还犯罪呢？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个物质世界，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一个新天新地，那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是一切都完美的，不再有罪恶，不再有困难，不再有痛苦，也就没有撒旦存在了。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仍然是撒旦，这是神所允许的。虽然耶稣基督的国度也同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个国度，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跟以前的差别是，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控制跟权势的影响啊，对不起，不再受他的控制，不再受他的这个左右。我们现在换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了，可是撒旦的国度仍然在这里， 所以同时存在的时候，这个国度就会对我有影响。我已经不受他控制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受他控制了，以前我受他控制，可是现在我不受他控制了，可是他对我仍然会有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还会做错事，因为我们的肉身仍然在这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做错事。撒旦他就是要引诱我们脱离神的国度，因为我们已经跑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了，可撒旦要把我们抓出来脱离神的国度，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就会被骗了，我们就会做错事，我们就会犯罪。用一个例子，这可能不是很好的例子，可是因为想不出来其他的例子，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好解释，我们想不出一个很恰当的东西来比喻。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我们是新的。我们的确是新的，我们是新的人，我们是新的创造，真的是新的，可是我们不是完美的新的，不是一个 perfect new， 不是一个完美的。好，举个例子，假设就是车子哈，2007年的 Toyota Corolla 是旧车，是我的旧车。我2008年买了一辆新车，2008年的 Toyota Corolla 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看起来是外面一模一样的，可是这个新车就是真的是新车，它所有的零件全都是新的，它没有一个地方是把那个旧车拆下来装在这里的，把那个旧车引擎拆下来装在这里，没有的，它整个车就是新的，真的是新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真的是新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是真的是新人。可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买这个2008年的 Toyota Corolla 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到以为这辆车子永远不会出错，我们不会以为说这辆车子哇从此就开到天国了。我们知道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地点，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一辆新车一定会抛锚，一定会产生某些问题，一定会出某些差错。它是新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不是完美的，我们都知道这辆车总有时候会出差错的，它不是完美的，可是它是新的。好，这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我们已经变成了新人了，可是我们不是完美的，要到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完美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犯错了，我们就赶快要把这个车送厂修理，送到圣灵的厂里面，让圣灵来修理，把我们更新，赶快更新。我们平常没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送到在圣灵的厂里加一些新的零件上，加一些新的设备上去，把我们这个车子变得更有这个function更好，我们就好像我们这个人更认识神。所以这才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更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但是我刚刚这个比喻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年2008年买了 Toyota Corolla 是新车，可是到2018年的时候这辆车已经变成旧车了，这个不适合我刚刚比喻。我们的新人，我们变成新人以后，我们就永远是新人了。我们是新人以后，我们就活在圣灵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一直是新人了。虽然这个新人是有缺陷的新人，他有任何时候有犯错干嘛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来原谅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所以我是1990年受洗的，所以我是1990年出厂的新人，我到现在2008年了，我还是新人，不像车一样这已经变旧了，没有。所以我们一旦是新人就永远是新人，一旦是新的创造就永远是新的创造，除非我们自己要去选择背叛神，我们重新脱离神的国度，说我要回到撒旦里面，我要撒旦来掌管我，那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是可以这样选的。那我们一旦这样选了以后，能不能再得到救恩，很可能就不能了。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只是来跟我们讲说，新人是真的新人，可是他不是完美的新人，所以他必须会，不是必须，他迟早会出错的。那这个旧车开车的人是撒旦，所以他控制我们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决定一个真正的方向，我们总是被他控制。这个新人开车的人是圣灵，所以是圣灵在开我们这辆新车。所以刚刚才说嘛，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是耶稣基督坐那个驾驶座，所以是我们要顺从这个圣灵而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就是说这其实每个基督徒应该已经做过的决定了。我们当初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做我的主人，也就是说我的生命的方向，我生活方向是他决定，不是我决定，我们已经这样说了。 啊，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做到我们所说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重新的反省，我们让圣灵来开这辆车，我们就不会坏掉。好，最后讲这个正面自我形象也有正确的错误两种，有正确的正面自我形象，有错误的正面自我形象。所谓正确的正面自我形象，就是我们刚讲的三段经文，我们的正确的正面自我形象是建造于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的权势打破了，我们不再被撒旦控制了，所以我们可以站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然后站在神面前看着神，不怕神，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神，所以我可以有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是根植于耶稣基督的工作。错误的正面自我形象就是刚才这位大牧师所教导的，你是最了不起的，神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了，所以你可以抬头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因为我头上带着一个神的冠冕，我走到哪里都成功，我走到哪里都胜利，所以我有正面的自我形象，这是错的。负面的自我形象呢，也有正确跟错误两种。负面的自我形象，正确的负面自我形象，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把我们自己救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靠外力拯救，必须靠神来救我们，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有罪，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坦然的站在神面前这个样，我们不行，所以我们觉得自我形象低落，这是正确的。可是神并没有叫我们留在这个阶段，神要我们信靠他，接受他为救主，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这样就变成了有正面的正确的正面自我形象。所以在任何人没有接受救主以前，有负面的自我形象本来是对的，只要这个负面自我形象是来自于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那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一直留在这里，一直停留在这里，神要我们往前面跨一步，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就有正面的正确的自我形象。最后一个负面的错误的负面自我形象，错误的负面自我形象就是来自于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价值观。这什么呢？因为我比你矮，所以我很丢脸，我抬不起头来。因为我太胖，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站在人家当中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我太笨，人家都了解，就我不了解。因为我长得很不漂亮，人家都是这个五官端正的，我偏偏就长得那么丑。因为你是博士，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抬不起头来。因为我身体有缺陷，我的脚走不好，我的手不能举，我嘴巴讲话讲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体弱多病，因为我家里太小，因为我开的车子是低级车，因为我没有出众的特殊才能，因为我家的草地太难看，因为我的儿子女儿都没有去学钢琴，也没有去学小提琴，因为我家里的儿子都没有去参加学校的校队，因为我家里的女儿都没有去参加学校的啦啦队，所以我觉得很丢脸，我自我形象很低。这都是错误的，可是大部分人就是在这里，我们由于某方面的不足，我们就拼命的想尽办法从另外一方面来补回来，一直想从那边补回来，就好像我可以从那边补回来，让我头可以抬得高一点，好像比较了不起，变成什么一样。上星期有位弟兄做见证，其实他做的见证非常好，他提到他小时候在班上被人家欺负，所以他就孤立自己，因为人家都欺负他，他好像在人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可是他想争回一口气，所以就拼命的念书，拼命的念书，功课就变得很好，功课变得很好，他自我形象真的争回来了吗？好像争回来，其实没有，因为他变得很骄傲，他不要跟人家在一起，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骄傲孤僻仍然在那里。所以这样子争不回来自我形象的，除非认识神，所以还好这位弟兄他认识神了，他认识神了，他可以找回他自我。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的生活一定很痛苦的，他生活这样他一定很痛苦的。所以神才能够弥补我们所谓 所谓的缺陷。那这个错误的自我形象，同时反过来就是也造成错误的正面自我形象，因为我比你高，因为我比你聪明，因为我是博士，你什么都不是，因为我爸爸是大总经理，你爸爸是小职员，所以我自我形象很高，这都是错的。真正的自我形象一定要建造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关系正确才可能有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将来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抬头看神。那些错误的自我形象没有办法让我们站在神面前能够抬头的。你一定可以想得到，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不会说你这个笨蛋长得这么矮下地狱去吧，是不是？神不会说你这个家伙钱赚得这么少你给我下地狱去啊，神也不会说你这个没用的人做了一辈子的小职员你去死了，这个不会的。所以我们现在拼命想要找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的自我形象好，这都是错误的方法。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给我们一本圣经，也求你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求你供应给我们有正确的解经的传道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圣经。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得到一个正面的正确的自我形象，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去寻求，永远寻不到。求主祝福我们，我们将一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